我们唱诗25首，这个诗歌本里。上午聚会多半会用这样的诗歌，所以请你进来的时候，入座的时候要拿一本，那么离开的时候呢，把那个诗歌也放回去，就在后面。晚上我们也会常常会用的这样。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诗歌，耶稣，我魂必难说啊！所谓我魂，不要把它分析是魂是灵，就是说的，就是我们的心灵。耶稣，我的心灵的必难说。这首诗歌英文原来它是耶稣，我灵魂的爱人，容我投你怀中躲。我们遇到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啊，投靠在主的怀中，隐藏在主的怀中。波涛滚滚啊，浩洋，风雷一片，破空来，好像外面的风浪，雷雨风交啊，风浪这样子，各种的冲击，就在外面这种乱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就是说来到主的面前，投靠在他的怀中。求主常我在此际，等此风涛停息。你记得耶稣，跟门徒们在坐船在海里面起了风浪。耶稣他因为有神同在，所以他在船尾睡觉，但是门徒们很惊慌啊，因为水都打到船里面来，这个船快要沉掉了，所以门徒很急啊，就对主耶稣说，我们丧命了，主啊，你不管吗？其实主知道，他有信心，他知道天父是平静风浪的。我们如果知道主耶稣哈是平静风浪的，我们外面遇到有什么风波危险，我们也不会害怕。所以他这个人他会隐藏，等到这个风哈浪过去了，引我平安入天门，至终接纳我灵魂，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有平安。耶稣不是说吗？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那现在我们要学的就是怎么样住在主里面。他说在世上有苦难，在世上有风暴，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能够在外面的动荡和这种局势暴风雨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内心哈仍然还是可以有平安的。那种平安那是来自于我们跟主的关系，来自于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可是我们是要靠平常来操练，不是等到遇到危险时我们再来操练，那个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我们平常就要操练。我们为什么要操练安静等候神呢？ 像这样的会前的安静，还有下午的安静，那我们回去以后要操练安静。那个安静等候神，那个书里面写了很多，可是其中有一个情形就是让我们能够培养，慢慢的培养那个神与我们同在的那种的意识感，不一定是感觉，但是你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那这种意识感，或者说这种我们能够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的这种心态，这种心灵是需要培养的。那就是在安静等候的时候就培养，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进入到那个神同在的那个属灵的实际里面。你知道，你就知道神与你同在，你知道神在这里，你也知道神在你的心里面。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与神同在的那个意识感。你有那个意识感，你也知道，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个神的同在。这是在我们就是这样安静的时候来培养的，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安静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我们这个安静不是像那个什么瑜伽书或者其他的那种静坐啊打坐，那个完全不一样，对吧？那个是人的一种还可以说运动的一种，那个是那种安静甚至于会带来危险的， you know。 可是我们这样安静在神面前，那是培养与神同在。我们安静要注意是等候神，我们不是等候别的东西，我们安静是等候神，等候圣灵。那这一种的修养，心灵的培养，慢慢的就建立起来，那我们这个人就能够住在主里面。如果是住在主里面的话，你就不会怕，你就不会怕。我们在中立啊那个特会的时候，大概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安静的时候，那我就也是走进去安静，我一坐下来那个头就晕了，头晕得很厉害，然后我睁开眼睛，这个房子在转这样子。那我就说，主啊，这个聚会这一个礼拜聚会这才第二天呢，那我的两个手就扶在那个座位上，然后我就自己提醒自己主在这里，主是掌管万有的，我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我的健康情况在他的手中，这个聚会能不能这样继续下去，这是在他的手中。我就这样大概连续有两分钟转，我几次我睁开眼睛看，好像那个房子在转。那我就这样但是我心里面很平安，然后就想起主耶稣在海里面跟门徒们在那个船上，风浪那么大，那耶稣还在睡觉，所以我就想起，哦，主，你是平静风浪的主。我就也是在对主说，主啊，你是平静风浪的主，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对。然后两分钟就平静了，这个头昏的这个风浪就平静了，那个房子也不再转了，一切都平静了。这个需要培养，我说的这个就是这个 等候神，这个安静等候神是一种操练。安静等候神那个成功的秘诀乃在于持续不断的操练，要天天都要这样，不是一时的，也不是说一两个礼拜就可能可以好像就可以学会的，不是。可是如果你去做，你一定会成功。有的人可能快一点，有的人可能慢一点，那这就是我们这个住在主里面的那个生活，你知道吗？但是可以培养的，而且必须要培养，不是一下子就来的。那有的时候当然神会让我们好像在一个聚会里，或者是突然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啊。其实神平常都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只是我们没有注意他。那么还有我们也许根本没有培养这种与神同在的那种仪式感，那个仪式感，那种 sense， 就是不一定是感觉，但是你知道，你感受到这样神与你同在。所以我昨天晚上说，我们不要轻看那个安静，在神面前的安静，即使什么都没有，你只是都是重新得力的。要记住神的话说哈，以赛亚30:15，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那记住，这是神的话，这是我们需要培养的。那一有机会我们就安静，一有机会就安静，这是需要多年这样来培养的，不是一时的，一时的热心。马上我们做一两个礼拜，回去以后我们又放弃了，这样没有用的。好像，有的人喜欢在特会里头领受一些恩膏，可是他也许可以领受到一点，可是回去一两个礼拜那个恩膏就没有了。那么你怎么样能够维持，怎么样能够恩膏得的越来越多呢？就是要培养与神同在。你要知道恩膏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就是圣灵。所以要培养啊，不要轻看这个安静等候神，还有不要忽略这样。这首诗歌非常的好，是讲到我们内在生活怎么样，在有艰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躲藏在主的里面。第二节呢，他就此外别无避难所。你要知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唯一的避难所就是在神那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好像大卫他在诗篇里头好几个地方都讲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盾牌。依赖救主保护我。我们真的尤其在现在哈，这个恐怖分子啊，其实很猖狂，在各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要发生炸弹。前天呢，在印度，火车发生爆炸，现在一死就是几十个人，一两百人。那个，前年吧，在东京啊，地铁啊，有炸弹，西班牙的火车发生炸弹。炸弹不仅是美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那个印尼那个巴厘岛度假的地方也是发生过炸弹，非洲也发生炸弹。这个动荡啊，这个很危险的这个时代，我们唯一能够保护我们的就是主，相信他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唯有住在他的里面呢，我们才有那个安全感。 你无论在哪里，你觉得你没有安全感啊，就是要住在主里面。有的家庭好像有的太太就是觉得没有安全感，我告诉你，你如果没有住在主里面，你在哪里都没有安全感的，身外的安全感，精神的安全感，我们都是可以在主耶稣的里面。当然我们不是好像一步登天了，马上我们就进入，可是我们可以有个开始。如果你没有一个开始的话，你永远不会进入啊。那个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啊，说什么千里路什么开始一步啊，那个我现在想不起来。Anyway， 你就是走一千里路，你必须要有第一步，要起步啊。你如果不起步的话，你根本就达不到嘛。所以这个安静等候神也是这样，我们要起步，要开始操练，而且不要停，你一定会达到的。那个第三节也是很宝贵，我们所需要的全在于主，所得的过于我所望。真的，我们如果这样的相信主，这样的一直的住在他里面，他所做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仆蒙福气，若蒙报，病蒙医治，骨蒙倒，意思说我们扑倒了可以起来，他会扶我们起来，软弱他就会加力量给我们，有病他就会医治我们，哈利路亚，他会带领我们的。主名至义至圣洁，他的名是至圣至圣至义的。我勿以善为罪孽，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保罗说在我的肉体中毫无良善，除了罪孽以外毫无良善，可是他是我们的义，他是我们的义。我心虚伪恶偏然，恩宠真理主充满。我们这一面真的败坏充满了虚假，可是主耶稣是有恩典又有真理，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约翰说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这个约翰福音是虽然是福音书，可是它是讲到生命的，而且讲得很深，每一节都是很值得。我最喜欢就是第二节跟第四节，第二节是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避难所，第四节呢就是说我主的恩典真无极，此恩能够厌恶恶极，医病恩泉望涌出，把我心情无恶欲。真的他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当然我们那个恶欲那个邪情私欲就会越来越少。我主就是生命源，他是生命的泉源，让我尽量的来饮活水。这个饮就是来吸收吸取，在信心中这样来领受它。这个饮不是用口就是用我们的心灵信心来领受。愿主在我的心涌起，一直涌到永生里。这个诗歌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常常唱，很好一首诗歌。我们听琴弹一次，然后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 唱诗的时候哈、啊，要唱到诗歌里面去。这个话好像是我们对主说的。比如我们一唱哈、啊，我们是对主唱哦，耶稣，我魂必难说哈、啊，容我投你怀中多。你唱的时候，你的心态是这样的，也进到那个诗歌的里面。很多时候，诗歌哈、啊、是帮助我们表达我们不会表达的地方，当然我们的精力要跟得上，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哈、哦，就是设身处地的这种心态来，主啊，我要投靠你的怀中。好，再来第一节，稍微快一点。
Yeah.
神他自己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他说我就是那活水的泉源，那是耶和华神这样说。然后主耶稣来了，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8节，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他那里是这样说的，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灵要接受圣灵说的，这个受圣灵不是一次的，那是要多次的，要常常的这样，常常的这样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的里面呢就会有那个活水的泉源。神说我就是活水的泉源，他在我们的里面呢，他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不要到外面去找，现在我们要找的是在里面。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的里面，不是外面，从他的里面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还没有发现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水源，我们里面有一块水源地，这是活水，我们需要发现它。耶稣他也讲过一个比喻嘛，他说天国呢就好像宝贝那个藏在地里面，人发现了这块地呢，他就变卖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因为这里面有宝藏。那我们的宝藏在我们的里面，保罗也说我们虽然是瓦器呢，但是在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宝贝，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宝贝，哈利路亚。让圣灵今天早上开启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呢有一个宝贝，有一个宝藏。保罗他发现这个宝贝以后，我告诉你他怎么说呢，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宝贝。他说这个宝贝呢，就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啊，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是神在我们的里面。我真的我鼓励你们好好的要等候神，因为这是需要圣灵来开启的，你连发掘这个宝贝都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可是我必须要跟你们说你们平常忙忙碌碌的，你们忽略了这个上好的福分的，你不知道你所亏损的是多么的大，你不知道。只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了这个宝贝，发掘了这个宝贝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你会后悔，哎呀，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来等候？这是需要圣灵开启的，你知道吗？好像保罗他祷告，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祷告，他说：“求神把那个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真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心里面的眼睛需要圣灵来照明的，需要圣灵来开启的，因为我们的心太容易偏离，太容易好像偏向我们所喜欢的，我们所爱的那些东西上面，或者是人事物的上面。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宝贝，让这几天呢，让圣灵来开启我们，开启我们。我们真的要跟随圣灵 这就是我们这几个早上啊，我们要来讲那个，我昨天晚上我介绍了我的四本书哈，那是中文的，另外有一本是英文的，也是讲到等候神，不过那个题目啊，就是说操练等候神。那当然也讲到安静哈，那这里面有一章啊，是特别讲到圣灵，就是说在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啊，圣灵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知道。换句话说，我刚才所说的哈，发现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让我们能够慢慢的能够，生发一种神与我们同在的那种意识感，然后我们心里面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个喜乐，还有那个力量，这一些哈、都是、可以说就是在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都是圣灵这样一点点的开启，一点点的这样子建造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要注意哈，就是我们也就是给圣灵有时间那个在我们的里面做更深的工作。因为这个缘故，我常常鼓励人安静等候。有时候我们在特会里面呢、弟兄姐妹啊，我们给他们祷告，他们就倒下去。那我也是提醒他们不要很快的就爬起来啊，我说圣灵还在你们身上做工，你们不要很快的就起来，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哎呀，我怎么躺在这个大庭广众这里，是不是别人会看我啊，笑我啊的？常常我们这个理性啊，就一下子就把圣灵的工作就消灭掉了。所以圣经才教导说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说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不要扑灭圣灵的工作。我们为什么要跟随圣灵呢？因为圣灵来是做我们的保惠师。耶稣提到圣灵要来的时候，他说我要求父啊，父就另外哈、差遣一位保惠师来给你们，就是真理的圣灵。然后他就，这个保惠师在中文圣经里面的翻译，他在这个保惠师下面加上小字哈、或作训慰师。换句话说，圣灵来，他是做我们的师父。他怎么做我们的师父呢？保惠师这个他的意思哈，顾名思义的意思就是他来，他是保护我们的，他是保守我们的。他不仅是保护我们身外的平安，特别是保护我们心灵的那个健康平静。他是施恩惠给我们的，他是保惠，那个惠就是恩惠恩典，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讲到圣灵是施恩的灵，他是把神的恩典呢施给我们，落实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恩典怎么领导我们呢？是圣灵，是这个施恩的灵所带来的。那么中文的翻译是训慰师，还有这个意思，因为他还有这个有教训，他要教导我们。主耶稣说圣灵来了，他会在一切的事上教导我们。我们如果没有学习跟随圣灵呢，那就是说圣灵来的目的哈，根本我们没有在我们身上达到。因为耶稣说他来了，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 一切不是地上的事情，是天上的事，是耶稣的事，是神的事，是神国的事，好多的事情他要教导我们，他来做我们的师父。他为什么说另外一位保惠师？因为门徒们一直把耶稣是当作他们的拉比，他们的师父，什么都跟他学的。那现在呢，这位师父他走了，所以他们心里面难过。你读那个约翰福音第14章一开头，耶稣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信神也要信我。你说他然后下面就说，我去了我还要来，还不多时啊，这个世人不再见我，你们还要再见我。他就讲到保惠师来，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的，我还要再来，意思说我还会与你们同在，我不是就这样撇下你们。而且他说到保惠师来的时候，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说他来了，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说也要在你们里面。换句话说，他再来的时候呢，他不但与我们同在，在圣灵当中，而且呢，他在圣灵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读到后来14章、15章、16章，到了16章，他就讲越讲越清楚。他说：“他说我告诉你们都是真话，我去是对你们好的。我如果不去的话，保惠师就不来；我去的话，他就来。他来了，他就永远与你们同在。他要在一切的事上要教训你们，他来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为我做见证。”他讲了很多那个保惠师。你想，主耶稣升天了，他从父那里领受了这位圣灵，他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就是做我们的保惠师。那今天我们要问说，你认识你的师父吗？你知道你的师父是谁吗？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呢，如果他跟过什么名师的话，他很骄傲，他会提到啊，我是什么什么人的学生。你有没有感觉到很光荣的，就是圣灵是我的老师，圣灵是最好的老师，圣灵教导我们，他来就是要教导我们。约翰他不是这么说吗？在约翰一书第2章第27节，他不是说吗？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就是圣灵，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并不用人来教导。他说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记住，在凡事上。耶稣说圣灵来，他要讲一切的事，一切的事，大事小事，一切的事会教导我们。那么我们要问问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已经领受了圣灵灵恩，请问你认识你的老师吗？他是不是在一切的事上都教训你们？我们应该是这样。而且约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如果跟圣灵学习，如果我们跟随圣灵，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那约翰告诉我们说，这是在约翰一书第3章，他说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你可以试试看，你如果住在主里面呢，你都不容易发脾气。什么时候你发脾气了，你生气，你知道你就没有住在主里面。还有你住在主里面呢，一定是有平安的，有喜乐的。 什么时候你惧怕的时候，你没有快乐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没有住在主里面。那我们怎么住在主里面呢？就是要跟随圣灵，就是要让圣灵在凡事上，在一切的事上来教导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就是过这样一个生活。耶稣来，这是一个英国弟兄会，有一个弟兄，他这样写。有一次我看到，我觉得很好。他说：“耶稣来，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住在神里面是什么样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哈。”耶稣在地上，也让我们看到，当神住在一个人里面的时候，他活出来什么样子。换一句话说，耶稣来哈，是带出一条路来，是带出一个样式来。他怎么样住在神里面，我们也可以住在神里面。神怎么样可以住在他里面，神也照样的可以住在我们里面。神住在他的里面呢，是借着他的灵。在旧约里头啊，讲到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那是预言耶稣的。然后耶稣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圣灵好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那个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就住在他的里面，从此他就住在主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他就跟这个腓力门徒腓力啊，这样就是腓力，因为他不认识主，他不知道父神的灵在他里面。腓力呢，就听到耶稣常常说父啊，父在我里面。耶稣所说的父哈，就是父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你要知道，父不是一个物体，他不是一个物体，像我们这个人呢，我们是很一个物质的身体。神是灵，他说父住在我里面，就是他的灵住在他里面。所以他跟那个腓力他不明白这一点，他就说：“主啊，你将父显给我们看了，我们就知足了，我们就满足了。你这样讲，我们没有办法领会。”可是耶稣就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不相信吗？”他说了两次，至少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然后他就说：“你即或不信哈，你也要相信我所做的事啊，我所行的神迹，其实不是我做的，是神呐、是父神在我里面做的，是圣灵做的。”耶稣他跟那些法利赛人说：“他说我赶鬼是靠着神的灵啊，不是像你们说的靠着鬼王别西卜。”他做什么说什么都是靠着圣灵。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不相信吗？那就是说，耶稣来就是让我们要看到神可以在一个人里面。耶稣是在肉身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就是他有血肉之体，跟我们一样的。他会渴，他会饿，但是不同的就是神的灵可以那样充分的、完全的能够占有他，住在他的里面。但是没有好像没有否定他的人性的那一面，在人性方面，他跟我们完全是一样。但是神在他里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一般人，我们因为 所听的福音就是这么一点点，就是耶稣来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担当我们的罪啊，我们是个罪人，如果我们相信他，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的所领受的福音就是这么一点点，你知道吗？其实耶稣来的意义太丰富了。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也可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看到人可以住在神里面，神也可以住在人里面，而神的性情可以在人的身上可以活出来，而且这个人可以能够完全被神来占有，占有到一个地步，充满到一个地步呢，这个人虽然像希伯来书第四章说的，他也凡事受过试探，所有人所有的试探引诱他都受过，他说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他才能够救我们这个罪人呢。他怎么过一个没有犯罪的生活？我们靠他，我们靠他，我们才能够这样。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在学习，但是这些门徒们，他们当初都有软弱的，他们也有血气，他们也彼此也相争，常常在门徒当中啊，他们所争论的就是谁为大，我是第一号使徒，我是耶稣最爱的，你们要听我的。有时候他们争论的，争论耶稣都听到，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争什么？其实耶稣早知道了。就可是这些人啊，后来你看都改变了，都改变。你要去读他们，你看约翰的书信，哦，他就是耶稣的生命，他讲的道就是耶稣的道，因为他都吸收进去了，把耶稣的话都吸收进去了，所以他写到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啊，我们要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啊。他就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七节那里，他说他如何，他在世上如何，我们也如何。你看他们到后来改变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跟耶稣一样了。耶稣当初在地上怎么样呢？靠着神，靠着神的灵，这样做工，这样讲道，这样过圣洁的生活，他们也是那样。所以到了后来，你看他们的书信，你读彼得的书信，他到后来他就是讲圣洁，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人若非圣洁就不能见神。你知道他们是从属血气属肉体这样渐渐的改变了，然后后来变成圣洁，跟神一样的圣洁。所以他们的教训，读他们的书信，那都是他们后来所达到的那个属灵的境界。你看那个雅各啊，那个你读那个雅各说，这个雅各他完全变了，他讲到那个口舌的问题，是吧？他说如果哈我们在言语上哈没有过错，我们就是完全的人。他说如果你真的是属灵的，是虔诚的哈，他说你就会勒住你的舌头，意思说你不会随便的说话。如果你不能够管制你的舌头呢，他说你如果说你是属灵，你是虔诚的，那是假的。你看他们教导人行道，不要光听道，也要行道。他们已经从这里面出来了，最初啊是听了耶稣很多的道没有行，再后来他们行道了。当然他们行道也是在他们领受了圣灵之后，靠着圣灵的能力啊，才能够行出那些道来，所以他才有这些教导。那个雅各书哈，他就是你读的时候就充满了智慧， 他讲的都是智慧的言语，很简单，但是都是智慧的言语。啊，比如他教导我们说话不要太快，他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有时候我们话没听完，人家还没有说完，我们就说了，我们忍不住了，我们要讲我们的理由，讲我们的看法，这是智慧。还有他说慢慢的动怒，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发脾气太快了，你就是很危险的。他也告诉我说发脾气没有用，他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义。这些都是真言，智慧的言语，从哪里来呢？从神的生命而来的。他们的生命达到这个地步了，我们也可以达到这个地步，可是我们必须要开始要走在这条路上，像他们所走的。那这些都是圣灵所教导他们的，他们都是在圣灵里面所能够经历的。那换句话说，这些不是他们呢修行修出来的，乃是他们不断的亲近主，等候神，圣灵就改变他们。我们在等候神，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告诉你最奇妙的一件事，我觉得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被神改变了。你如果还没有等候，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你试三个月，我担保你会不一样。最近啊，我接到一个 email， 一封这个邮电子邮件，这是从马来西亚有个牧师他写来的。是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有看到那个英文的，我写的那个英文的书，但是没有，他就想跟我要一本，所以我到了台湾，我们就寄了一本给他。他收到了以后呢，他大概过了两个礼拜是什么，一个礼拜他就来一封这个 email， 他就说，哦，他说谢谢你把这个书寄给我哈，他说我看了，他说我听你讲到呢，那么好像温温柔柔的哈，也没有什么很大声，就是哈，可是啊，你的话里面他都说有能力的。他说我这个书啊，我收到了以后，我就这样去操练了啊，我操练没有多久，他说我就发现，哇，他说这个能力很大。怎么呢？他说，哎，我现在发现我不是那么很容易生气了，不是那么很容易发脾气了。他就感受到这个有一个能力，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能力，这个内在的能力比外在的能力要大。所谓能力大，不是声音大就是能力大。很多人吵架的时候声音很大，那个是什么能力啊？那个是肉体的能力，血气的能力。这个能力是看不见的，神的能力是看不见的。好像那个核子能，你看得见吗？看不见。但是你来应用的时候，你来应用的，哇，那个能力。你现在台湾有这个核电哈，核子发电厂，台湾那个电呢，那个以前没有这样子的。你看那个世界的电力啊，用这个核电这样来发，发电的，你看多少？那个你用得完吗？用不完。如果哈，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是有这样一种能力存在的话，那请问呢，在灵界里面， 你说那个能力，我们神的能力是多么的浩大。所以保罗他才说哈，在我们这个瓦，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哈，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莫大的能力，无穷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因为我们的神哈，就是能力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能力的源头，当然他也是智慧的源头。那我们怎么样来跟随圣灵？我们要跟随圣灵，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圣灵是谁，是不是？那么刚才我已经说过，圣灵就是神。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他说，神就是灵，神就是圣灵。我们说跟随圣灵就是跟随神，我们说跟随耶稣这句话好像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哈，我们跟随耶稣。那我要问你说，耶稣今天在哪里？耶稣复活以后他到哪里去了？他升天了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那请问你怎么跟随耶稣？你怎么跟随？跟随圣灵是很具体的说法，比跟随耶稣更具体，因为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那么比较不容易的呢，就是圣灵是看不见的。耶稣讲到说，保惠师来的时候，他说世人不能接受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啊，看不见他；第二呢就是不认识他。那我们这也是在我们身上也是一个比较难的哈，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或者说我们不够认识他。我们今天呢就是说在灵恩的教会里面领受了灵恩的弟兄和姐妹哈，那我们所认识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初步的粗浅的，好像一直都是停留在这个恩赐能力，什么先知说预言呢，还是停留在这一个阶层的里面，我们还没有深入到一个地步啊，我们是住在主里面，是跟主有很深的连结，跟他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这是更深的圣灵来是要带我们进入的。你看，因为耶稣说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要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理，圣经里面所说的，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圣灵要来带我们进入，这个进入就是经历。我们所以在圣灵方面呢，我们缺少经历，就是我们不够跟随圣灵，因为圣灵来是要带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我们可能有很多圣经真理的知识，可是我们未必有这些真理的经历，在我们的生命经历中我们还没有，我们听说了哈哈，我们也知道了，可是我们还没有进入。而这个进入呢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就是要带我们进入。因此我们说跟随圣灵是比较具体的啊，很具体而且很实在的一种跟随主，因为圣灵就是耶稣的灵。我昨天早上我在这里讲过哈， 记得哈，我们提到耶稣的时候，要记得哈，提到耶稣的时候，那是神在肉身来到人中间。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那是神在他的灵里面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懂吧？就是这一位的神。那，我们说信的神是和三位一体的神。当然，圣经里头没有用“三位一体”这一个字，可是圣经啊，确实常常提到父、子、圣灵，而且这个真理啊，就是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因为马太福音哈28章最后讲到，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哈，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为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看见没？父、子、圣灵的名。所以我们要跟随圣灵，就认识圣灵是谁。那么圣灵是谁呢？圣灵就是神。耶稣说，神就是灵或者圣灵。保罗也说，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那里说，主就是那灵。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大概是17节或者16节17节呢，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跟随圣灵啊，当然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自由，就是灵里的释放，我们会脱离一些捆绑，特别是那些传统的字句的那种真的我们这种老旧的那种观念，也就是耶稣啊所说的哈，那个新酒是代表圣灵，必须要放在新皮带里面。新皮带就是领受的人必须要有新的观念，我们不能带着我们成就的观念，更不能够带着我们过去的包袱要来领受圣灵，要来跟随圣灵，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人，耶稣说也没有人呢，把这个旧衣服补在旧布补在新衣服上面，或者说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面，是不相称的。那所以我们跟随圣灵哈，首先我们的基本的观念要弄清楚。那就是我们就是跟随主，因为主就是那灵，这个跟随圣灵就是跟随主。如果说单单我们说跟随耶稣好像不够具体，因为耶稣在天上，我们怎么跟随他？那今天圣灵来了，他在圣灵中来了，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说跟随圣灵。我们有了先呢，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的观念，这个就是圣经的观念。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他是三而一的神，是三又是一啊。我们不要把它分开，我们也不要用我们的理性啊去来分析它，要来确定说到底是三位的还是一位。你如果是这样用你的理性去分析的话呢，你越分析越糊涂，到底是三位还是一位？而且在创世纪的时候，在第一章哈，一开始神要那个造人的时候啊，你可以看一看他在创世纪第一章那个6天呢。天地什么都造好了，然后到了26节，第1章第26节哈，你注意哈，神说， 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哎，神怎么会变成我们呢？所以在永远里面呢，就是有这个父子圣灵。那所谓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啊，这不是照着外面的形象，乃是指着哈，神他是三位一体，父子圣灵。那我们这些人呢，也是三位一体。你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个人也是三位一体？有想到哈，是哪三位？灵魂体。神是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是这个意思，特别我们那个灵的那一部分呢，是特别为了与神这样来相通的，是通神的，我们的灵是通神的灵的。那我们的魂呢，是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能够来了解神的，因为在我们的魂里面呢，有包括说啊，包括说心思，是吧？心思意念、意志、感情，我们有了魂，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爱，才能够懂得什么叫做爱呀。那么我们的体呢，体是我们这个人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但是未必，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所有的未必都表现在外面，所以我们这个外面的人不能够完全代表我们的全人，不能代表我们那个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是在我们的里面。那神知道，那而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而造我们的目的，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他跟我们可以能够合而为一，像耶稣一样的在地上，父在他的里面，他在父的里面，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回来，救赎回来。要知道那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像耶稣那样的，神可以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在神里面，然后我们就被他改变。我刚才讲到啊，那耶稣他的人性的那一面，神并没有这样否定啊。你知道耶稣他说哈，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我自己做的，他说我来不是求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求呢差我来者的意思。然后到了克西马尼园呢，最后他知道他必须要上十字架，他就祷告父神，他说父啊，若是可能啊，求你将这个杯给我挪去，这个苦杯就是十字架的痛苦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你看到没有？就是说耶稣在肉身里面，他还是有他的意思，他在肉身里面呢，他不愿意上十字架，他就问父神说若是可能，但是呢在他的意志里面，他选择了要照神的意思，他不照他自己的意思。这就是哈，耶稣他在地上所教导人的，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应当舍己。这个舍己就是不照他自己的意思，只照神的意思。这个舍己就是否定自己的意思。你知道我们在跟随圣灵的路上啊，我们 他爱主的人也是这样，其他的要求我们都能够接受，都能够做到。最难的一个要求是要我们否定自己，要我们向自己死，向我们的意志死，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打算，我们的意愿，我们所喜好的。最难的就是啊，要否定我们这个己，出于己的些。耶稣做到了，耶稣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所以使徒彼得说他为我们留下了榜样，要我们效法他的教宗，跟着他这样去。神的旨意成就了，神的国降临了，很多人得着释放了。你要知道今天哈，神要用我们，他要用每一个人，但是他也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软弱，都有他的限制。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呢，这个己生命都要死，但是呢，人都不愿意死，人都是愿意要照他的意思。哦，我们不知道哈，我们这个己是我们最大的拦阻，也可以说吧，我们最大的敌人哈，还不是魔鬼，因为魔鬼已经被耶稣打败了。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这个己，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己呀，我们这个肉体还没有被耶稣打败，有时候还是蛮强的。我们还有我们的脾气，还有我们的看法，有时候我们还是不能跟别人相处，总觉得我们比别人对。这一个己必须要死掉，神才能够使用我们。为什么神能够这样使用耶稣？在那短短的三年半里面，使用耶稣做了那么大的事工，而且所留下的那个影响是那么大。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跟我们是同样的有血肉之体。第四章告诉我们，他在凡事上受过试探，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绝对向自己死的人。耶稣的死不是单单在十字架上，他的死还是开始于他降生在马槽里头，那个就是他的否定自己。因为你要知道，他原来是与神同等的。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他原来是与神同等的，他自己也说：“我与父原为一。”他最后的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说：“我就是要享受我和你原有的荣耀。”所以耶稣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向自己死了。然后他出来做工，他都是一直照着父神的旨意，不要照他自己的意思。我越思想这一些，我就越爱耶稣，我就越觉得他的伟大。当然也应该是成为我们的激励。所以跟随圣灵， 要记住啊，跟随圣灵的那个基本的含义，就是我们要否定我们自己，放弃我们自己的意见，照着圣灵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圣灵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可是我们的祷告，很多的祷告是照着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愿望。那如果我们跟随圣灵的话呢，我们就会越来越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他那里说是为众圣徒祷告，为众教会祷告，那我们就不会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是照着神的意思。所以跟随圣灵的这个，它意味它的含义，基本的含义就是我们要照神的意思，而不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就是耶稣他所说的，父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要跟随圣灵啊，圣灵真的是不是照我们的意思带领。那如果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的意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跟随圣灵，我们没有办法来顺服他，因为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事情。他不但是在祷告的事上，他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更深的工作，就是改变我们、建造我们、塑造我们的那个工作，也是照着神的意思，很多时候是我们所不愿意的、不喜欢的。我希望我这么一讲哈，你不会怕的。哎呀，我不要跟随圣灵的车。我告诉你，另外一面呢哈，圣灵，我们跟随圣灵，我们所进入的哈，就是那个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的，就是那个生儿子那个荣耀的自由。你会进到一种荣耀的自由里头，那种喜乐，那种平安，那种轻省，就是你不再努力，不再挣扎，你知道你凡事都要依靠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就不行。那我自从好像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呢，那我的服事就很轻省了。我要是如果说我要是以我从前那样，我从前你知道吗，我主日讲一篇道，我要从礼拜一开始预备，一直预备到礼拜六，你知道吗？那如果 我这一次这样出来已经一个半月了哈，几乎天天都要讲，有时候一天要讲两次甚至于三次。如果就说我非依靠圣灵不可啊，如果靠自己根本做不到啊，不要说那个道没有那么多，体力也来不及啊。但是真的像耶稣所说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撒加利亚，旧约撒加利亚第四章第六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万军之耶和华的灵，统管万有无所不能的这一位，是靠着他的灵才能够成事，方能成事。如果我看到在座的有不少青年人，昨天晚上我也看到，胡牧师，你们教会的那些青年人在前面，我觉得青年人的潜力是无法估计的。 你们的潜力太大。可是如果你们要是现在好好的这样子来吸收，来吸收，多思想耶稣啊，那个福音书多看，尤其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实在是讲到生命的一卷书。看，你圣经读多了哈，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观念呢，慢慢的就被调整，慢慢慢慢我们就会有神的观念，就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就是神的观念，是属天的观念。这个圣经读多了，我们的观念很自然，甚至到后来我们连讲话的时候我们用的词句啊，都难免会带着圣经的词句，是不是？这个就会用他的道来洗净我们，把我们这个人的观念、属土的观念啊，那些世俗的观念统统把它洗掉除掉，然后神的观念呢就灌输进来。这个是我们读圣经啊有好处。哦，我希望你们真是从现在开始要背圣经。你们可以有一个读经小组在一起读背。现在我们在达拉斯就是这样，这个团契啊，半年前我们就开始啊，有这个读经小组，就是用读书小组的方式来读圣经，就快读，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圣经真是读了太少，也不够熟，我说你们要快快读。所以他们就用这个读书会的方式，对吧？你读一本书，他读一本书，然后回来大家这样来分享。至少我知道那本书里面呢，我有一个概念，那本书里讲什么。这样，这是初步。那边大家好像都很有兴趣，兴趣很浓这样子。去年三个月就把新约就读完了，嗯。可是你们年轻人，要背圣经，趁着你们记忆力还好的时候要背，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们心里面。我是在年轻的时候背的，当然，这些年我一直都是在读圣经。那我就发现说，就是圣灵要用的时候呢就来了。有的我只记得在第几章什么地方，有的章节我都能够记得，有的呢我不知道哪一章，至少我知道在哪一卷书这样。好，你们起码应该这样，圣经哈要熟，这样神才能够用你们。为什么？因为圣经就是圣灵的宝剑，是吧？这是你最有力的武器。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利剑还要快。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话，能够刺破人的灵与魂以及骨节与骨髓，就是说神的话能够深深的刺到进到人的里面，灵魂最深处，把人那个心思意念都能够这样倒出来。哦，那当然我这是插出去，因为我讲的是跟随圣灵，但是圣灵跟圣经啊，不能，必须要平衡，不能我们只注重圣灵而没有注重圣经，也不要说哦，我们只要有了圣经就够了，我们就不需要圣灵了。没有，那你这是自居啊，你没有能力，也没有真正在圣灵里面的经历，你只是 最多是在理性里面，你来认识神、经历神，但是你没有办法在圣灵的里面来经历神。那我想今天当然我就是把一些基本的真理，我们应该有的认识，还有我们跟随圣灵的那个心态，就好像今天把它这样，就是也许就是打下一个基础，打下一个基础。那细节方面呢，也许我们明天看看。那我也跟我们同工的团队也叫他们有一点准备，要做一点见证，就是说他们怎么学习跟随圣灵的。那个去年哈去美国达拉斯回来以后，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开始这样跟随圣灵。那我想请他们其中有一位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做一点见证，就是你们达拉斯你学到什么，然后你回来怎么再继续的学跟随圣灵。我想这比较具体一点哈。我就想到那个香珍姐妹，她是台南新生命教会的，她回来以后听说她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那现在让她自己来做见证好不好。香珍姐妹啊，我们欢迎她好不好。她那个可以吗？就站着吧。
谢谢。
可以吗？
啊，谢谢谢谢，这样可以。好，感谢主。在开始前，我先一个祷告哈。主，感谢你，感谢你的圣灵啊。在这段期间保守我，在这段期间也给我力量给我智慧在不管是在家里的等候，或者是在外面的等候，随时有一个心态就是跟主连接在一起。主啊，感谢你让我今天能够透过这个机会能够将我的意思能够转达的清楚，感谢主。去美国回来之后，我的生命也是一个我自己靠近一点哈，跟我自己一个原先的一个想法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去的都是传道人或者是牧师牧者，那我自己的灵命尚浅，但我心里非常的害怕。中间讲一下怎么回事。哦，好 ，OK。那也很多的姐妹也帮助我。那我在教会里面肢体跟语言我都放不开。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学习到的大概就是一个肉体来的，就是每天也每次都上教会，我每天也都很乖的听，但是就是一种东西没有办法去让我很深刻的去经历。到了美国之后，学习到如何去真的是有那个灵，你就去学感受到那个灵，去感受到了，那真的尝到了什么叫主恩的滋味。以前我只学习一个外在的，但是去到了美国之后，整个灵就是好像被打开。那回来了之后，也是有跟着不停的有聚会，就是不停的还是继续学习。我觉得不停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回来之后 也是用星期一的早上，我们有 一群人还是聚集在一起，一起追求，然后一起等候。那在这里面的学习，哦，也是就是更深刻了。刚刚钟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进去好像是一个打开，可是我回来之后，进去我可能还不知道说我如何去寻找问题，问题在哪里，我 并不清楚。可是这次又来上课之后，我觉得我又学习到更多。就像昨天晚上钟牧师讲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好像是没有，好像是每一个人是有一个所谓的程度，进入的程度是到什么样的境界。那我在想我自己，我是到我需要学习到我学习到什么，我就这次我自己也反省。那我就更深的一个，这次我又更深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我知道我之前我进入，但是我现在进入到什么程度，我真的很想我自己再吸入更多的丰富。那主真的是一个丰富的主，好像没有一个 ending， 没有一个结尾，我可以说我可以学习到哪里，我就是不断的学习。那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我教养孩子，因为我对教养孩子这个部分我是相当的有兴趣。那我自己有两个男孩子，那两个男孩真是之前让我伤透了脑筋，因为他们太活跃了，太活泼了，我都没有办法控制他们。他们就是整天可以让沙发床这样跳跳跳跳到我精力都我都眼睛都花掉了，我又没有很多的精力。然后因为他的爸爸不喜欢管孩子，他的爸爸也不太有时间管孩子，他也常常很晚才回家，所以那个教养孩子的责任都会落在我身上。那我常常为了这件事情，我很精力疲乏这样子。那在这段的也是在这样安静的操练当中，我发现说孩子也是可以操练的。我回来之后，我那两个活泼的儿子实在是，我就把他们抓过来。他们起初看到我在教会，奇怪，我在教会的改变，回来之后竟然是那样子的大。平常在教会呢，敬拜安安静静的，没有什么语言，没有什么肢体。竟然，妈，奇怪，妈妈怎么会在那边？大吼大叫，又在那边哭啊！然后那个淑芳姐要我出来跳，我要跟人家跳舞这样子，平常都是不太敢做得出来的。奇怪，那个妈妈今天怎么怪怪的？那主日学老师就跟他讲，妈妈现在在享受圣灵。他们的心里面不太有一个意念说圣灵是什么东西。那我好回来了之后，我把他们说我们一个 family meeting， 我们有个家庭的一个聚会，那我就把他们叫到前面，我也学我们在美国的那个样式，我就说好，我们先安静，然后安静，他们两个眼睛在那，就在那边偷瞄，在那边偷瞄妈妈在看什么。然后我大概也知道他们两个通常坐不太住，那我就好，我就五分钟试试看。好了，五分钟到了，他们还坐着。好，我再进个十，再五分钟，到了十分钟，然后我就说，我也是鼓励他们，你心里面有话语，你就讲出来。好，我们那个老二比较安静，他就说出，主啊，感谢你。我说，哇，很好，你的祷告好美。然后，好，那个老大好像不甘示弱的样子，他也来一句。好，那老大老二就这样互相回应。好，那讲完了之后，我讲，好像大家轮流。讲完了之后，我说，你心里面有歌，你就讲，你就唱出来，没有关系，你就唱出来。然后老二就，他就唱了首歌，他就自己唱出来了。然后那天的敬拜，就是我们老二在带，我们老二现在才9岁，他就自己带，他说，我活着不再是我哈，我知道主活在我里面。我说阿们，主啊，感谢主。那天的祷告真的很美，然后就让小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知道说孩子也是做得到，那他自己也是做得到。那因为 平常在学校他们的一些诱惑通常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言语上的，言语上的引诱，或者是说言语上的一些脱口而出的话都很多，常常不是讲一些不好听的话，要不是就是讲一些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很不顺耳，然后我就常常在言语上面教导他们。然后我在箴言里面，尤其是箴言的十五章，我常常用箴言去管教他们，就说他们只要让我听到他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我就说我就会叫他们把箴言拿出来，比如说比如说说谎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那也常常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因为他们两个男生年纪相接得很近啊，才相差一岁多，所以他们两个很容易彼此增进，然后他讲一句他就讲一句，他讲一句他就讲一句，就变成到最后两个人的气氛就闹得不好。然后后来我就用箴言慢慢慢慢的引导他们，那在引导他们带领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自己也是从圣灵里面得到力量，圣灵里面从圣灵里面的教导才可以让我觉得说很确据说我这样子的教导是对的。然后有好几次的一些我当然我也会有一些失误的时候，那我觉得圣灵在提醒我。有几次像他们如果又太开始很过分的时候，我就要开始制止他们的时候，那圣灵会提醒我，圣灵这时候就在提醒我慢下来，叫我慢下来。我有一次因为他们也一些行为上我也是很苦思，常常想一些有的没有的点子，那有一次他们我就制作一个赞美表，赞美表就是你在学校得到了什么你就可以来跟我要一个打勾，那一个打勾打勾，那我就好，你今天好学校老师给你盖一个很棒的章，好你就打勾。然后我发现说可是当他行为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就在想说那我要把他的打勾删掉，我要把他你今天不好你这个打勾就不算数了。他圣灵提醒我不行这样做，给他的我要继续增加，我不可以把他的那个不可以把那个打勾删掉，所以圣灵告诉我不可以把那个打勾删掉。好，就是今天你就是如果说好你今天行为不好就是没有，但是我发现说这个持续给他的这样子的鼓励让他一直要表现更好，这是一个我在生活当中一个圣灵提醒我的一个例子。那还有一个平常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也不爱做家事我做家事通常会有一点点拖延或者是差不多好就可以了。那圣灵也是提醒我，我觉得我从大陆回来之后做家事也比较甘愿一点了。这个不是为自己做的，也不是为家人做，这是为主做的，因为这家事也是主要我做的。好，那虽然平常夫妻两个人的工作都很忙，那主还是说这是我要做的。那我发现以前跟我先生他就是常常在做家事的一些争执上面，我说你去做，他就说我现在不想做，我等一下再做，那我就会生气，你现在为什么不马上做。那好，现在我就会圣灵也是提醒我，我要顺服，因为我顺服的功课一直做得不够好，我顺服的功课就是因为我太骄傲了，我常常认为说我自己做的是最好的，我先生做都是随便乱做，有做就好。他都是随便乱做的，所以圣灵提醒我我太骄傲了， 那我就顺服下来。好几次我真是怒气又要上来的时候，慢慢慢，就是要让自己再慢下来，这样子，这样子久了之后，哎，我先生他现在自己回来，反正他都是最后一个吃饭的，他就自己洗碗，我都不用讲，是圣灵，他也是提醒我，给我的一个帮助。那在跟夫妻关系上面，以前也是都比较淡，就是说。反正他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互相彼此没有什么交集。我做我的工作，他也管不着；他做的工作，我也帮不上忙。好，那就是彼此分道扬镳，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但是现在就比较，我会把我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一些，我会跟他讨论，跟他沟通。那当然他还是帮不上忙，但是至少他以前就说、啊、你自己做你的事就好，我反正我也不懂，我也不管啊，你就做你自己的就好了。那像我跟他分享，他还会听啊。那以前他的工作不是什么了解，那现在也大概有一点点了解这样子。所以圣灵也是在我们两个人关系当中彼此去做调整。那当然我相信圣灵的工作还是持续的一直在做，我知道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相信圣灵一直持续的在做。那咳咳就像以前那也都从来不管小孩子的，小孩子回到家我说你功课帮他看一下，快考试了，他说那是他的事情，那书念得好是他的事，书念得不好是他的事，那我做妈妈的就急在心里面。可是现在他至少晚上回来的时候会去跟孩子弄一下逗一下这样子。虽然我觉得说我也是心里面一直在为他祷告，因为他还没有信主，我跟孩子们都一直为他爸爸祷告，为他为我婆婆祷告，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那孩子们也很清楚说爸爸需要改变，但是我相信圣灵会在这一点上做他的工，因为我们跟孩子们都有很大的信心。那在这次那是我婆家的部分，那我自己原生家庭的部分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啊。我回来之后我也一直跟我妹妹还有我妹夫讲，我妹夫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对，他就比较没有常常去，就是只有星期天或者是有空他才去。那我回来之后我也是常常跟他讲跟他讲跟他讲，我跟他讲之后我也是就把我的心得哦，跟随的进度或者是跟他分享。哎，跟他讲了之后我妹妹也来听了之后，哎，他心里，因为我妹妹以前是一个佛教徒，他也是佛教研究的相当的深的一个人。他有一天跟我妈妈说，妈妈我看 Licky 哈，你还是去信基督教好了。他就跟我妈妈这样子讲。那我也是很压抑我妹妹会这样子说，但是我相信他也是圣灵已经也开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开始在兴旺起来。那我的妹夫他就买了一栋房子就给我妈妈住。那他为什么要买那栋房子给我妈妈住，我也是跟他讨论，因为之前我觉得他，你住台北你干嘛买房子在台南，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花那笔钱。他说他想让妈妈脱离那个拜拜的环境，他就一个女婿买房子给岳母住，那他都还没有买房子给他自己的妈妈住，他就买房子给岳母住。那 我心里面刚开始觉得说我觉得不妥，不是说不让他去拜拜那个环境不妥，而是觉得说你对你自己的妈妈都没有这样，你对我的妈妈这样，我心里面觉得有一点那种平衡哦，我不知道说该怎么说。但是我妹夫他说我要让妈妈脱离那个拜拜的环境，因为他说我妈妈每次到了初一十五好像就是 要吃药一样的感觉。初一十五好像嗑药的时间到了，非得回家拜不可。好，那他就说，因为他在帮我妈妈，在帮他照顾女儿，他不喜欢让我妈妈就这样台北台南这样两头这样跑。他说他要让他脱离那个环境。他在去年中就买了房子，我妈妈今年就完全都不拜。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很挣扎，因为一个长久那么久的一个偶像的这样子一个背景，他在那边他没有办法放心，他一直很害怕说他把那些丢掉了之后怎么办，他一直很害怕。那我也是在暗中一直替他祷告，我跟我妹夫还有我妹妹三个人就是也是替他祷告。哎，这样子搬家了之后，很奇妙的，他就脱离那个拜拜的环境之后，他开始渐渐来教会。他来教会之后，他后来现在不拜了，好像他也习惯了，他不拜他也习惯。然后我就跟他说，妈妈你看那个来亲近主是多好的一件事，我们有这样子的信仰是多美的一件事情，你现在都不需要在那边哦，到了初一十五就在那边紧张，初一十五就在那边烦恼东西吃不完这样子，然后冰箱冰的到处都是的。我说你现在都很清醒，你看信主的人多好，信主的人多么幸福这样子。然后他我相信他嘴巴没有讲，但是他领会在心里面。然后我妈妈她现在也会有时候回来台南就跟我们去教会。我妹夫他也是开始，以前平常都没有什么见证，他开始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见证出现了。那我相信这个也是神要坐在我们家里面的。那我也是相信说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当然我是最希望的就是说我先生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追求哈。那我看到张弟兄还有淑华姐，我真的是相当的羡慕哈。他们夫妇俩合一，然后带着孩子也这样子深刻的去经历主的那种经历哈，真的很美。那我是跟孩子们有时候真的是替他的爸爸一直不断的祷告说。希望爸爸能够早点的靠等能够来进入这样子，所以我相信这个圣灵的带领是一直在做的，感谢主。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听他的见证哈，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来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就顺服，这样就能够影响不仅周遭的人，甚至会影响更多的人。因为哈，圣灵好像一个活水哈，它只要能够找到一个管道，人顺服的时候就是让它这个活水就流出来，这个管道，它如果找到一个管道呢，它就会流流流流，没有止境的，没有止境的。那个，我认识哈，以前西安堂的那个荣教师，他来台湾就是因为哈。神跟他说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很多，一个字就是 Formosa。 Formosa 是台湾重建时候用的一个英文名字，他就是 Formosa， 他就来了。而且他来的时候啊，他的腹部已经长一个瘤了，也可以说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样他就这样顺服来。那另外有纽约一个美国的宣教士跟他一起来，他们来到台湾谁都不认识，就是神叫他们到佛莫沙就来了，因为就这样跟随圣灵啊，圣灵带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如果没有带他们就待在家里祷告。 那么经过八年，就少数人在一起跟他们祷告。经过八年，后来他们搬到，在台北哈那个木栅沟子口那里，他们买了一个教堂，就搬进去。那一天搬进去呢，他这个湖泊的流啊就消失掉了，然后这个话就传出去，然后就人就来，很多人就来。那么到了那个蒋公啊，老总统去世的那一年呢，突然之间呢，很多人都涌向西安堂公馆，就是荣教士住的地方。但是各个教会还有大专的国防医学院的那些学生团体的那些都是很优秀的，包括团体的主席副主席全部都用到那里去。那么西安堂就是这样在台湾起来的。两个人啊，后来他去世的时候大概有三十几个地方，三十几个教会。那我讲啊，就是这个圣灵啊，它是活水，好像那个活水的江河，有一个人顺服这个管道，它就会流，你不知道它流到哪里去，你不知道它会流到哪里去。你要就是说要从他的这个见证里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你要顺服圣灵。你如果顺服的话，真的圣灵会做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事，这个是以后你才能够看到的。那么而且这个顺服不是在，当然这个荣教师他是离开他的家乡加拿大来到台湾，这是好像很大的一步哈。有时候在这小事情上的顺服，如果他听到那个声音，假如他没有顺服，假如他分析说佛摩萨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去做什么，而且我现在身上有病，他有很多理由可以不要顺服，你知道他顺服了。你像在家里头，你就是这个这种家务，原来不喜欢做家务的，圣灵要你做，那你顺服，那个情况就改变，你跟先生的关系会改变，然后你的亲人的关系也会改变。我刚才说过哈，圣灵啊来是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他要讲一切的事情会教导我们，大事情小事情，我们在我们看有大事情小事情，在神那里都是一样的他主耶稣对这个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还有小子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走，那个瘫痪的人他就起来走，对主来说是一样的。在我们看这个讲一句话你罪赦了很容易，但是一个瘫痪的人叫他起来行走，那个是不容易，神是一样的。而且圣经也教导我们说，不可以小看小事情，不可以小看今日的小事情，很多大的事工是从小的开始的，是小的地方开始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那些小的聚会，小组的聚会，小的教会，那今天所有大的教会都是从小开始的。那刚才他有讲到那个回来以后，他们礼拜一哈有一个小组，有一群人在一起，这样继续下去，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希望你们哈，昨天晚上那个吴牧师有提到说，可以在高雄有这样一个等候组的聚会哈，你们从小组开始。特别你们年轻的人这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完了以后哈，应该是一个开始。然后你们回去以后呢，就找啊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至少一个礼拜有一次，最好是两次，就是在一起这样操练等候。而且你们可以用我的书《安静等候书》，现在有的教会，他们小组里面就用那个书来，就是帮助他们怎么样来等候神。啊，那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持续下去。啊，现在这样开始，呀，那个不要想到马上我们来一个什么大的聚会，是吧？等候不要那个，神常常都是从小开始的。OK， 那你们如果有个三个、两个、五个，我看昨天有不少年轻人哈，坐在前面，差不多有一二十位哦哈呀，可以开始呀。我相信，你们的牧师一定会全力支持你们。找一个时间，要持续，这个很重要的啊。还有一点，我想还有几分钟。我刚才跟我们的团队的同工，那个，他抱小孩子出去了，那个 Emma 在不在？所以去找找看。只想去找找 Emma。如果他要是找不到就算了，我们就也许明天了这样。我哈，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讲那些细节，那我要讲的都是一些我从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一些真理啊。那么我就有的弟兄姐妹请他们做一点见证，这样比较更具体一点。那我有一本书啊，你可以下来，你可以坐下来。有一本书哈，我要就是初稿已经写好了哈。这本书呢，就是讲到跟随圣灵。你先拿一个麦克站在那里。跟随圣灵，在这本书里面呢，我有很多的见证，比较就是说神怎么带领我们，从台湾啊，怎么会去到美国啊？这个到了美国又开始教会啊，怎么会？这个里面比较详细的、很具体的见证。那么，那本书里面呢，就是你要想知道我的故事的话，那个书，会里面有很多。那现在呢，我要讲的哈，我觉得我要必须把很多圣经的真理，还有我在经历中所体验的那些真理，必须要先告诉你们，先告诉你们，配上一些别人的见证，可是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走啊。那刘雅玲姐妹呀，她也是很认真学习等候神、跟随圣灵的哈，我们团队的一位同工，他有三个孩子，也是很不容易。那现在我请他分享一点他的见证。
感谢神，我在达拉斯团契有五年半的学习，给我最大的学习是从我的家庭开始，跟我的先生还有我的孩子。我神让我在带我的孩子的当中，让我看见自己很多的很多的缺点。那我就是在接触到内在生活跟安静等候神，这个当中，我就开始来学习怎么爱我周遭的人。那我发觉安静等候神，它并不等于安静，安静等候神也不等于等候。安静等候神是你来到你救主的面前，也是你爱人的面前，也是创造你的主的面前，一个全能神的面前，来支取他要给你的一切的丰盛。 我发觉我在早上有安静等候神，有跟神连上，再来面对我的孩子跟我的小孩的时候，或者是在团契做一些简单的服事的时候，是非常的不一样。你会发觉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奇妙。你当你来到他面前等候的时候，在这个当中，你与神连结上的这个当中，他可以在你身上做一个改变的工作，做引导的工作，做安慰，做医治，甚至释放，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我记得我在来美国，就是这一次特会前的半年，是我结婚后一个最大的试炼，就是我先生失业，那我自己正是七月的，就是刚好是怀孕快要生老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要我们怎么办？那就是说，身为一个妻子，我就是负责祷告。然后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更迫切的寻求神，因为我非常的希望我可以走在神的道路上，守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还有也为自己在团契的服事来祷告。那在这当中安静的时候，神给我三段话，就是也让我明白说，其实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圣灵跟神的工作是一起的。他如果要这样带领你，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晓得我们是要去在继续留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还是回来台湾。那神就是很奇妙的，圣经都有你要的答案。那在周牧师那个安静经历神的洁净的那一本书当中，有提到七点神怎么跟你讲话。我就在这半年中，我经历了神用三种方式对我讲话，让我明白他的心意。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这三段圣经，为什么我知道神跟我讲话，是我就是按照灵修的进度这样读的时候，这个我要往下读的时候就下不去，一直在上来，哎，怎么还是念这一节，要再继续往下念，还是想要回来念这一节。然后当我就把这一句话写下来。那我记得的神给我的第一句话是撒母耳记上如果没上第三章第一节，他那里讲的是就说我那时候读的是英文，他的中文是说就是说撒母耳，小撒母耳在学习侍奉神。他怎么侍奉神呢？就是帮助那个他的师父叫以利来侍奉神啊。这一句话就是一直在我脑子里我就把它写下来。我知道神要透过这句话对我讲话。那第二个是在约书亚记后面的大概22、23章，他讲那个英文非常清楚，他写 The city where you live， 翻出来就是说你现在所住的城市。这个字变得好大就是在我念圣经的时候，这个字变得好大。我想这句是神要跟我讲，我又把它写下来。那第三句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这四个字。那有一天啊，我那时候这半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变化。后来我老三生了，有一天他通常都很乖啊，但有一天特别吵，我就抱起来摇他，他还是一直哭哦。那时候我想说那这个时候最好就是亲近神的时候，所以我就抱着他祷告神。就很奇妙，神就把这三句话连起来给我。就是神就说不要离开你现在所居住的城市。那要做什么呢？就是协助以利，你协助就像撒母耳协助以利，就是服侍神。那我就是协助周牧师做一些打字，或是说一些简单的工作，或者是服侍弟兄姐妹。那就是不要离开你现在所居住的城市，做什么呢？帮助周牧师，就是服侍神。神啊，你好奇妙哦！你给我的话，有时候我太迟钝，我不知道。
那接下来就是环境没有印证，那我还是学习要在学习住在主里来忍耐等候他，但是我也相信神他话既然这样讲，他就必然会这样成就。这时候也是给自己一个信心的考验。那神果然是很奇妙，就在我先生他被解雇，但是他神给他一个奖学金，他又回去把第二个学位修完。就在他修完的最后一个月，神给他两个工作机会，然后这个两个工作机会都在 Dallas。 他就是真的是神用环境来印证他自己的引导。但是 我所要表达的是，如果我们不亲近神，我们很容易照自己的方法去做。虽然我们的口里，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心里，有时候真的很想顺服神。我记得我先生，我也看见我先生软弱的一面。他已经申请加拿大移民，加拿大移民也下来。其实我们可以走自己的道路，那我们的家人都在台湾，我其实蛮喜欢住台湾，因为台湾实在非常方便，转角出去就 7-11, 啊，这边出去真的是好方便。你知道在美国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它的环境也不错，但是不是我从小所熟悉的环境。那我真的觉得安静等候神非常的重要，我真的是巴不得我三个小孩都给别人照顾，我还安静等候神。但是这个也不是神的心意啦，因为神也没这样帮我开路。那我也巴不得说我三个小孩，我有一个奶妈，然后我可以服侍神，但是时间也还没到。所以我觉得在主里面的忍耐跟等候，还有那个渴慕主的心，就是一直要安静在神面前，听他的话语，吸取他要接受领受，相信他要给我们的一切的引导，还有伴随的在圣灵里的信心。我真的觉得是我在这五年半最大的一个学习跟收获呀，感谢神。
赞美主，哈利路亚。在他们半年好先生失业的半年期间，他的先生也学了很好的功课，就是绝对的信靠神。他有很多的机会面试都不成功，真是神好像考验他们考验他的先生，考验到差不多最后一秒钟。后来我也观察这半年当中，就是他们因为不断的这样亲近主等候神他就重新得力。所以他们不是像失业的样子，还是好像有工作，有时也很喜乐这样。那么他的先生后来有一句话我们大家听了都很受感动，他就是对神说因为好多面试都不成功嘛，所以他就对神说，他说神啊，即使全世界上的人都有了工作，我还是没有工作，我还是要相信你。他学会了这个功课。那当他这样一表示呢，不久有两个工作让他可以选择。那这次他们能够回来也是那两个工作其中有一个比较更好的工作，也答应他们让他们能够回来，而且也是神的安排。因为原来我们团队出来的时候我也在祷告说，主我应该带哪几个人这样。那么他的名字就是雅玲的名字有在，可是我知道不容易那个时候他先生失业又有三个孩子，照人看来是不可能到台湾的。所以我就祷告说，主如果他应该在团队里面，那你来做，你让他能够来到台湾。那现在他终于来到台湾，有了工作，真的很感谢主。哈利路亚！你看跟随圣灵多吗？有的时候就是很叫你觉得意外，但是也觉得很兴奋 ，very exciting， 很兴奋，知道吗？但有时候是很受试炼的，要等候，要慢慢的要等候。哈利路亚。 哦，要跟随，我找不到那个跟随的诗歌。我们有一首，有一首，无论耶稣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这本我们这个诗歌本里面的没有赞美主。哈利路亚。而且，我只会唱英文的，不会唱中文的。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来，稍微换一换姿势，坐的可能累了哈。Glory， 哎，慧山姐妹，你来帮我们。慧山姐妹，你来。哈利路亚，我真快乐。主与我同在，阿们。我要口唱哈利路亚。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要歌唱哈利路亚，主与我同在。
圣灵带领我，
我快乐，圣灵带领我。我快乐，圣灵带领我。我快乐，圣灵带领我。我要歌唱哈利路亚，圣灵带领我，
耶稣真爱我，
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
耶稣在我心，
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在我心，
耶稣释放我，
我快乐，耶稣释放我。耶稣释放我，我快乐。耶稣释放我，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释放我，
内在生活是人看不见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的生活是人看不见的，内在生活还能够真的带到家里面去。还有我们有时候哈，要认识自己。你要知道哈，你在家里面的，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所表现的就是你真实的属灵的情形，不是你在教会中所表现的。要知道，而且到一个退休会，来到一个什么特会哈，你看到弟兄姊妹一定是笑嘻嘻的，一定是很好的。可是你在家里头也必须是这样，那就是你真实的属灵情形。要记得，常常用我们在家里面人所看不见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情形要知道哈，用那个来衡量我们，那你就知道我们属灵的情形是在什么地方。Amen。哦，那个信仰跟生活不能够分开，信仰就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是我们的信仰。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让圣灵再继续向我们说话，也许我们就这样安静两三分钟，让神的话能够比较深的进到我们的里面，不是我们听了就忘了听了，而是存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时候仰望主，仰望主。 主啊，你说我们常在你里面，你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今天上午你向我们说了话，劝你保守这些话，你向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了话，你所感动的、所触动我们心的那一些话，主啊，求你保守，给我们有那个恩典，也能够活出这些见证来。谢谢你，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也祝福我们在餐桌上的交谈。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吧，我们就散去。下午三点哈，还是在这里。
请弟兄姊妹留意一下哈，我们有住宿的弟兄姊妹，大概有三个房间，可能中午以后要变更，应该是323还有723105啊，这三个房间，你们先。就是李盈勇哈，还有蔡春莲，还有陈性情这三间，可能所以对，你们心里先准备好哈，那个我们会变更房间。另外有住宿的，你那个出来的时候，把红色那个牌子挂到门口外面，他们会随时收，进去会收垃圾，帮大家整理房间。另外要登记 MP3 那个资料的弟兄姊妹哈，如果你要登记，一定要找我们的同工啊，你钱要先交了之后才能够登记，这样就比较好，对我们比较不会有困扰。好啊，报告完毕哈。